土豆与红领巾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兰。教育问题纷杂万端，本就不容易处理，但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主事者若能把握这箴言的要旨，虽不敢说问题都能迎刃而解，但至少不会致私一分。然而最近有二则跟教育有关的小新闻，我们那位二进宫的潘部长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。该澄清事实时，他闷不吭声，该专业说明时，他却勃然大怒。面对被绿媒及侧翼围剿的国小，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束手旁观。至于立法委员对教科书出版商的无端指控，他倒是气急败坏的要严查到底。这般的冷热二样情，不免让人怀疑，这是同一个台湾最高的教育首长吗？日前敦化国小学生合唱团因福建电视台之邀录制节目，唱了我们同唱一首歌，更因学生服装上的红领巾，就被民团黑熊学院硬扣上红帽子。对这个曹新成答应捐10亿元以执行培训300万黑熊勇士与30万宝箱神社的单位，其台独的立场该是毋庸置疑。自由时报更报道学校此举以让学生沦为中国大外宣的工具，引发各界议论。引发各界议论应是事实，不然也不会有这篇论评。但针对的是黑熊学院还是敦化国小，作者可是心里有数。学校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表示，校方皆有通知家长，并未有家长表示不同意，最后说让教育回归教育，提供孩子多元展能机会。的确，若撇开意识形态不谈，这种教育及文化层面的交流，多少也对缓和两岸紧绷关系尽了点心力。不料因为选歌问题却遭来绿营挞伐。我们同唱一首歌，这是由两岸音乐人词曲合作，并邀二岸艺人一起演唱，创作了华语与闽南话穿插的一首歌曲。其实目前在 KTV 里，这种双语呈现的杂菜歌并不罕见，结果却被绿营定位为统战歌曲。只能说这些绿营侧翼的玻璃心已达一碰即碎的地步，再加上红领巾触目惊心的红色元素，更触动为律师从那些人的敏感神经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当然得借题发挥群起而攻之，只是他们却忽略敦化国小合唱团这身穿着可不是首次亮相。因为在2016年蔡英文就职典礼上，敦化国小在蔡总统面前的表演就有这样的红领巾，为什么当时都没有问题，现在这些人表现的却是如此义愤填膺？若非他们已视自己的双标为理所当然，就是凸显他们的善忘或无知。当黑熊学院建址蒋万安时，我们最高教育主管机关的教育部对这样的交流又持什么样的态度？是要继续进行，还是要画的自限？这不免让基层难以理解，更难以适从。红领巾的事件未了，却又让土豆的议题抢占媒体版面。风波是由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所引发，他被公都盟评为优秀立委，但是在质询潘文忠部长时竟指出，康宣版国一下的生物课本把土豆等于马铃薯，他认为将中国大陆用词放进教科书，这是文化偷渡，也显示教科书审查制度失灵。面对立委如此严厉的指控，潘部长当然没法像红领巾事件一样置身度外，所以直接表明审查绝不可能通过，逼得康宣马上出面道歉。究竟在商言商，如果部长都已表态，影响的恐不止生物的课本，若波及其他领域，那可是一家出版社难以承受的后果。一个优秀立委不对重要的教育议题表达关切，譬如少子化对各级教育造成的冲击，却反而将土豆这个用语无限上纲，认定是对岸的文化入侵，这已经让人瞠目结舌。没想到堂堂教育部长却配合演出，在讶异之余还表示震怒。也就这是这样的表态，让肇事者康宣不得不颤颤巍巍出来道歉。 尽管教育部的词典对土豆的三个解释，马铃薯也是其中之一，但名不与官斗几是不变的定律，出版商哪能不屈服？只是不免有人替康轩叫屈，指出他们并没有违反教育部词典的解释。此时我们的潘部长竟然回说学术用途不适宜教学，看来他是要一路硬到底，只是这样变相的文字审查，那以后视频接的气学霸亮点等大家习以为常的用词，恐迟早也会被拿出来批判。令人好奇的是，当潘部长在回答土豆是花生时，他的用语是不是使用华语？为了去中，我们要不要连这种语言也干脆禁掉？中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，任北大校长开自由学风之先，于五四运动时积极营救被捕学生，当学生获释后，他随即辞职以向北洋政府抗议，以谦谦君子之职，展铮铮铁汉之风，这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典范。反观当前的教育部长潘文忠，在把管不成下台后，难得有机会重作逢复，政治的敏感度自然提升不少，所以对敦化国小被绿营侧翼围剿，他选择保持沉默，但面对立委的无聊质询，他则趋意迎合，唯恐不及。时隔百多年，辅经思习，二位部长风骨格调之高低，不斥云泥之别，怎不令人感慨系之？